旅居瑞典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李建红，笔名小乔，在去年年底以非正常途径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父亲，为去世的母亲扫墓。春节过后被当局传讯，主要问的是非法入境的问题，两天后又放回家中。好在今日中共当局已经不再把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当作犯罪了。说来也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当然有自由出入本国国境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自己的家门，设立国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外国人随便出入，外国人要进入中国必须得到允许，本国人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只要持有证明自己是中国公民的护照就行了。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几乎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可是过去那么多年居然让共产党搞得乱七八糟，面目全非。毛时代闭关锁国，一般人根本没有出国出境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回国，也就是入境的问题。那时候出国就等于叛国，罪在不赦。记得1969年3月，我们成都十九中的同学下放到四川最南端的渡口市，也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市，郊区插队落户，只见城里到处贴着镇压反革命的布告，赫然立于榜首的是一位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女技术人员。她的罪状就是她曾经偷渡到北朝鲜，被引渡遣返，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1985年11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从1986年2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出入境管理法其中规定，中国公民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警告或者10日以下的拘留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条规定的后面一段话实在是违反逻辑，毫无道理。既然前面写的明明白白，中国公民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警告或者10日以下的拘留处罚，这本来就说明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处罚也有轻重，警告自然是最轻的，最重的也就是拘留10天。因此后面那段话再说什么情节严重，那就是话说天足了。再有，按照这条规定的前一部分，中国公民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的，公安机关可以处以警告或者10日以下的拘留处罚，这本来就已经说明公民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等行为是属于违反法规，但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所谓构成犯罪从何谈起？追究刑事责任又是从何谈起呢？换句话，如果一个中国公民仅仅是做出了非法出境入境、伪造、涂改、冒用、转让出境入境证件的事情，那并不构成犯罪，顶多拘留10天，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所以这条法规的后面一段话，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和前面一段话互相矛盾，是错误的。我就不信当年中国的立法者是真的不明白上面的道理，我怀疑他们是故意加上后面这段话，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公民的自由出境入境。80年代初期想出国的人很多，但是当局不肯发给他们护照，迫使很多人 采取种种方式偷渡出境，有的偷渡成功了，有的给抓回来了。如果被抓回来的人顶多就是拘留10天，别人不害怕，下次还要偷渡。所以当局就要把非法出入境这件事当成一种罪，严加惩处，以造成某种威慑作用。我以为当局这么做本来主要是为了限制公民自由出境，不过他对限制公民自由入境也能起作用。2002年旅居美国的中国公民杨建立，因为名字在黑名单上，无法以正常途径回国，只好用他人护照进入中国，后来被当局发现，就不是警告或者拘留数日的问题了，而是以所谓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名义定了罪，判了刑。2011年12月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提出了出入境管理法草案，对非法出入境问题做了些修正，但依然留下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句话。不过等到2012年6月通过并且公布的出入境管理法正式文本，把这句话给删掉了。新的从2013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一、持用伪造、变造、骗取的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二、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三、逃避出境入境边防检查的；四、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的。这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对非法出境入境问题实行了非罪化处理，非法出入境不是犯罪，不是刑事问题，最高处罚是拘留10天和罚款10000元人民币，这是和国际接轨、履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一种进步，理当肯定。接下来我们必须监督政府认真实行，无论如何像冯正虎那样持有合法有效护照却仍然被阻止入境的荒谬现象是再也不能发生了。中国公民自由出境入境的权利，也就是出国权和回国权，必须得到保障。众所周知，眼下还有很多居住在海外的人原本是中国公民，但由于在过去20多年间都被禁止回国，因而不得不加入了外国籍，他们无疑也应当有回国的权利，这是性质略有不同的问题，这里我就不多说了。